为什么互联网公司都开始造车了？最近一两年最火的赛道啊，肯定是新能源车。它不仅成了某些人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就连中美两国的那些靠谱的科技和互联网巨头都纷纷开始下场造车了，估值一个比一个高，烧的钱一个比一个多。比如源自谷歌的 Waymo， 估值最高达到1700多亿美元，在全球所有车厂里仅次于丰田。前不久，百度也发布了去掉方向盘的第六代量产无人车 Apollo RT6。国内魏小李、比亚迪这些新能源车企迅速崛起，国外大众、福特、丰田这些传统车企也在纷纷向新能源和智能车转型，生怕错过这波机遇。烧了这么多钱，肯定是想挣更多的钱。那么智能汽车究竟是不是下一个风口呢？其实风口和技术的发展是紧密结合的。比如十几年前互联网的风口，就是因为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也带火了一批像百度、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十年前智能手机兴起，也带来了移动互联网这波风口，同样造就了一波百亿市值的公司。对于智能汽车来说啊，它既有万物互联、自动驾驶、新型能源这些技术的想象力，又有机械制造、供应链整合这些传统工业的基础，不仅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有广大的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啊，对于中国来说，它能在根本上颠覆西方车企几十年构建起的技术护城河，帮助中国企业快速实现换道超车。跑道换了，国外传统车企的先发优势就不存在了。传统的内燃机啊、变速箱啊，这些在新能源车里都用不上了，取而代之的是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技术、智能芯片技术，这些传统车厂从来没玩过的东西。所以啊，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智能汽车会是下一个重要的风口，现在拼的就是谁跑得更快。那么中国如何抓住这个风口呢？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无人驾驶车辆的安全性，另一个就是商业模式和商业落地。提到智能汽车啊，就一定会想到无人驾驶。提到无人驾驶，所有人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不安全。特别是对于无人驾驶和智能车来说，只要出事故必然上热搜。今年12月，中企中心、同济大学和百度三方联合发布了自动驾驶汽车交通安全白皮书。今年4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里也提到要坚持安全第一，大力加强监管，并且明确自动驾驶汽车的路测要求和事故的责任确定。工信部发布的管理意见里啊，也明确要确保汽车要有人机安全相关的仿真和测试验证。那么这么多的规定，说白了就是关心安全。然而无人驾驶汽车并不是从零到一那么简单，而是有六个级别，从 L0 到 L5， 无人的等级不断提升。其中 L0 到 L2 是辅助驾驶， L3 到 L5 呢是自动驾驶，每个等级对应的安全要求也各不相同。具体来说，零级是手动控制，也就是由人来完成驾驶，所以并不能算是自动驾驶。那么从一级开始啊，自动驾驶系统就开始介入了。一级啊，也称作驾驶员辅助，现在很多车辆都可以选配的自适应巡航系统，能够自动跟车并且保持安全距离，这个呢都属于 L1 级的自动驾驶。那么二级的自动驾驶呢，也叫做部分自动驾驶。在这个级别啊，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实现汽车的控制，实现加速、减速和转向等等操作，但是仍然需要有驾驶员控制其他的操作。比如说特斯拉的 Autopilot 就在这个级别。从 L3 开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但是呢，目前很少有车辆实现了这些能力。L3 是有条件的自动化，无人驾驶系统会接管所有驾驶操作，并且自主的去做决定，但是呢，仍然需要驾驶员的实时反馈。曾经奥迪 A8 想要搭载 L3 级的自动驾驶，但是最终宣布放弃了。 L4 呢是高度的自动驾驶，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不需要人工去干预了，而是可以通过自动驾驶系统进行判断和决定。那么最后的 L5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了，汽车决定一切，甚至不会有方向盘和踏板，就像科幻电影里那样，由汽车带我们去想去的任何地方。那么问题就来了啊，无人驾驶技术究竟使用了哪些方法去保证汽车的安全性呢？我总结了一下啊，主要有三个技术手段，一个呢是更先进的感知系统，一个呢是决策算法，另外一个是汽车本身的冗余和安全设计，它们分别对应着一辆车的眼、脑和身体，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感知系统是自动驾驶的眼睛。当一辆车越来越智能啊，只靠驾驶员的眼睛是肯定不够用的，就需要使用更先进的感知系统，不断去探查车辆外界的情况。感知系统的核心就是传感器，最典型的有两种，激光雷达和摄像头。激光雷达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极其精确。它的工作原理啊，就是向外界旋转发射激光脉冲，每秒可以发射数百万个，从而呢对外界的环境进行快速的扫描和测距，并且通过算法就构建起来 3D 图像，相当于给汽车去掉了战争迷雾，开了360度的视野。 不过啊，激光雷达只能判断东西在旁边，但是没办法判断东西是什么，这个也是激光雷达最大的问题。而摄像头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机器视觉算法，车辆能够识别摄像头拍到的东西是什么，甚至还可以自动的去读取道路的信息和标志的文字。所以把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结合在一起使用，就能弥补它们各自的不足。比如百度这次发布的 Apollo 就配备了38个车外传感器，包括8个激光雷达、6个毫米波雷达、12个超声波雷达，还有12个摄像头。这些不同的感知设备和传感器可以共同使用，从而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感知能力更强，精度更高，实现目前整体系统性能和安全性的最优化。我们再来看看无人车解决安全问题的第二个技术手段，就是高效的决策算法。也就是说，当眼睛获取了海量数据之后，就需要大脑进行处理了。而在整个无人驾驶的决策系统中啊，算法是绝对的核心。我们开车的时候经常会调侃老司机跟新手司机的区别啊，说白了其实就是老司机的经验更加的丰富。决策算法的关键是基于人工智能，通过大量的模拟和学习，不断进行自我迭代和优化，让每辆车都是老司机，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能够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该踩刹车还是加油门，该打方向还是牢牢地把住方向盘。无人车保证安全的第三个手段啊，就是车辆本身的安全设计和测试。也就是说，除了大脑之外，身体也需要足够强壮。不管是普通汽车还是智能车，其实都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安全测试，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这种防碰撞测试啊等等。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是啊，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标准也是要高于普通民用产品的。就拿芯片来说，车规级芯片的设计要比手机里的普通芯片要严格的多，而且要经过各种功能安全测试。它有专门的 ISO26262 国际标准，定义了安全功能的识别、评估出现故障的概率和间隔、测试错误输入对输出的影响等等。功能安全的一个核心的考点，就是看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一个功能挂了，是否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去保证系统的运行不受影响。那么电路设计里啊，有个叫三重冗余的方法，也就是说同一个功能做3个独立的电路，一个电路挂了还可以立刻启用另外2个。除了芯片电路层面的冗余，整个汽车都可以有冗余系统。在百度世界大会上，百度公布了它首创的整车7重全冗余系统，包括电源啊、通信啊、传感器啊、刹车制动系统等等。这些冗余的主要目标其实就是一个，增加车辆的安全性。其实除了对于智能汽车的设计啊，作为一辆机器驾驶的车辆，能够杜绝一些人为造成的事故和失误，机器不会酒驾，也不会疲劳驾驶，也不会带情绪和别人去飙车，而这些人为的因素啊，往往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在2001年到2021年10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啊，驾驶员人为的因素占比81.5%，其中主观失误占比79.9%。智能汽车如何实现其商业化呢？比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几天前这个百度这场热闹的发布会啊， Apollo RT6 在外观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去掉方向盘的版本。我想问百度，这是一种怎样的自信啊？说明这辆车已经达到了 L4 级以上自动驾驶能力了，就算人类驾驶员想要去干预也没办法去干预了。那百度对于这款车的设计啊，也有非常明确的应用场景，那就是 Robotaxi， 也就是有自动驾驶能力的出租车和网约车。那到了2030年啊，中国共享出行的总市场将达到2.25万亿，其中 Robotaxi 啊将占60%以上，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市场。但是为了实现商业化落地，除了技术和安全性的进步之外，必然还需要严格的成本控制。Robotaxi 这个场景的成本啊，大概有司机、车辆折旧和日常运营3个部分。司机成本就不用多说了啊，但是车辆的部分啊，绝大部分的自动驾驶公司都会选择对现有的车辆进行改装，那这样就要先花大几十万买车，然后再进行改装和运维，成本只会更高。而且呢，像前排的这些大屏幕，这些看似很酷炫，但是其实是为驾驶员设计的功能啊，对于乘客来说其实并不需要，反而是成本的负担。因此呢，百度选择自己针对应用场景进行设计，并且联合整车和供应链公司进行合作，通过规模化生产大幅降低了单辆车的成本。 Apollo RT6 通过无司机运营，可以把网约车司机的用人成本从每个月的8000块降低到了4100块左右，同时呢，也把整台车的成本控制在了25万，比那些动辄大几十万上百万的智能车来说低了不止1.5点。除了节流，更重要的是开源，成本压得再低，用不起来也都是浮云。百度自动驾驶的业务平台啊，叫做萝卜快跑，它已经在北上广深等城市开展了业务，测试车超过了500辆。单看2022年第一季度啊，萝卜快跑订单量就高达16.6万单，累计的订单量呢也超过了100万单。 相比之下，来自谷歌的 Waymo 公司啊，虽然起步更早，起点更高，估值也更高，但是呢，它去年一年的订单量啊，也只有16万左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度也超过了 Waymo， 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这些订单啊，为无人驾驶技术提供了大量复杂的真实测试场景。今年4月，北京允许在亦庄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展无人化载人服务的商业化试点，百度呢也获得了许可，提供方向盘后无人的出行服务。但是啊，自动驾驶技术真正的落地并商业化，很多问题仍然存在。除了技术本身的更新迭代之外，一些非技术的难题或许才是这些无人驾驶企业必须解决的。比如说在法律法规的层面啊，没有驾驶员的无人车出事故究竟由谁来负责，一些人类自己都很难抉择的问题啊，对于机器来说却是必选。而且企业自身的技术与政府的监管配合是同等重要的，而后者正是美国的 Waymo、 Cruise 这些自动驾驶公司都不具备的条件。没有政府的批准和支持， Waymo 只能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进行路测，但是呢，这个在沙漠里的100多万人的小城和北上广深的交通状况的复杂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虽然 Waymo 有着2年的先发优势，但是呢，百度在订单数量和单车成本上已经完成了超越，而且在测试里程、测试车数量等等关键领域啊，也保持了高速的增长，预计呢很快也会完成反超。而直到现在， Waymo 的无方向盘车、特斯拉的 Robotaxi 仍然还停留在图纸上。现代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快，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跑通流程，然后呢在实际场景里不断循环迭代，就像学车的时候不再驾校，而是一上来就上路，慢慢的速度就起来了。但不管有多少难题需要解决啊，智能汽车已经是很多科技公司压住的未来。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赛道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西方传统公司几十年的技术积累，让中国企业和西方站在了相同的或者是相似的起跑线上。除了百度，中国还有魏小李、比亚迪这些车厂，还有宁德时代这样的电池龙头，还有地平线、黑芝麻这样的自动驾驶芯片公司。更重要的是啊，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也有更多勤奋工作和努力创新的人才。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抓住风口起飞的独特优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